下面请听第十回。
在这个大茶棚子这儿，大家得知了前边有座山叫明日山，明日山有一位明月剑，姓柳，叫柳平。这柳平这小子要论不是人，在当时啊得算是比第一。他能喝出自己的姐姐嫁给土匪，然后他从中呢分得一杯羹，借着这个黑恶的势力，他也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，还给自己起名叫明月剑。其实啊他这武功也就是早晨起来晨练的那种武功，但是他身边有人，二寨主三寨主啊都是了不得的人，也都是人家之前疯子徐斌的手下给他配过来的。哎，这几个人真诚，他跟徐斌的商量就是，你那儿结完了，我在这儿给洗一遍，一文我都让他拿不走。你说这小子得多坏，在当地啊甚至有些人不恨这疯子徐斌，都恨他。为什么？强男霸女是无恶不作，你说你抢点女的也就罢了，那是女的，你呢有贪色之心，好色之徒吗？酒色之鬼你行，男孩你要干嘛？不，男的他也要，他有这嗜好，性取向有问题，漂亮的小男孩，哎，他也给你抢来，霸为己有。可真赶上皇宫里三宫六院七正二偏妃一样，男男女女的就在他这山寨之上很多呀，每一次下山劫来他都是有准备而来，也都是说疯子徐斌大峰山那边给他发来号令，我们这边完活了，有一笔有一批人，有一笔钱，你结吧，他再结。他做这些事儿，大峰山不是不知道，大峰山知道只能是鼓励他。因为啊大峰山呢这疯子徐斌他本身他就是坏人，你想啊坏人你让他学好多不容易啊，他要遇见同流合污的臭味相同的他多高兴啊。再者说来这柳平这小子会来事儿呢，逢年呢过节呀找茬啊他就给疯子徐斌送点什么，他抢来这些东西哪怕是美女他没动过的他都给他姐夫送去，姐夫这是我孝敬你的，你看这闺女，这闺女十七黄花的大闺女，哎我送给你了。你说这徐斌能不高兴吗？徐斌很是高兴，对他姐也高看一眼。尽管徐斌疯子这儿现在有七姨太八姨太，所谓的七姨太八姨太可是没有一个同意的，都是他霸占的，包括他大老婆没有一个不恨的，尽管与他生儿育女了也恨他的所作所为，怕给自己的儿女带来报应，都恨他。就是有这么多姨太太，那对三姨太也是高看一眼。为什么呢？他弟弟柳平跟他好啊，所以说咱们交代这柳平这小子就是坏事做尽。大家在这个茶棚子这哈就准备闯过明日山，这哥仨也就是我们家这祖上孙耀文孙耀武孙耀斌，这哥仨呀决定闯一闯，因为他们没有后路啊，没有退路了，家里的房子地都卖了，父母都去世了，老人临终之时只是想让他们好，让他们去闯关东，听说这关东这儿有的吃有的喝有的赚，为什么不找一个好地方活着？云南这儿已经不适合人居住了， 尤其是那老太太和卤水死了，为了给儿子开创一片新的天地，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做上了赌注，所以这哥仨是势必得往前走了。前边是刀山、火海、油锅，也得往里蹦了。没有办法，这是逼上绝路啊，逼上一条路。那就是说，刀山敢上，火海敢闯啊。所以这哥仨他要闯一闯，冲一冲，敢奔明日山，奔明日山就去会会这位明月剑柳平，赌一下运气。因为刚才这运气很好啊，这疯子徐斌这人坏的这种程度，还能给块银子，这运气得多好啊。那么就是说，自己家的老母亲吃斋念佛，佛主的保佑啊，菩萨的保佑。所以哥三个决定走了。这儿100多号人呢，有人就说了，三位能成吗？能成吗？你们要敢闯，我们也想跟着。看你们这哥仨呢，中年男子，身体也挺膀的，也挺壮的。如果是有机会活，谁不乐意活呀？万一我们过去连衣服都让人扒光了，怎么办呢？老大孙耀文冲大伙说了几句话。诸位啊，我不敢管大家，说我们家了这一家人呢、啊，必须得走，哪怕车上东西全让人扣下，马车子让人家扣下，我们也得走，我们必须得走，因为我们要赶奔东北，这是听从母命父命，我们去东北没有办法。所以你们要认为跟我们走能安全呢，我也不拦着大伙儿，哎，谁跟着我们走都可以，我们也不会武术，我们也没能耐，我们是傻小子睡凉炕，全凭火力旺，就凭这点壮，那背不住呢，就能闯出一条路来，就像刚才这疯子徐斌还能给我块银子似的，万一咱走这个字儿，走这个运，就能过去，就能逃脱这一命，不但逃脱这一命，还有更好的未来等待着我们。老大把这话啊，哎，说的挺好的，把这话说清楚了。你跟着我，哎，咱们就一堆走。我没能耐啊，首先咱们说我没能耐，不会武术，不是说到那儿哈什么柳平不柳平，我嘎巴一下把他打死了，咱们走了，不是这意思。凭我运气，点儿正咱们就过去，点儿要不正咱就过不去。这100多号人，大家也在想啊，你不跟他走成吗？你还能退回去吗？退回去也是一条绝路，还是让人劫一次。退回去大峰山，疯子徐斌他能饶了你吗？据传说人家姐夫小舅子早就定好这规矩了，井二茬，这叫不让一个能带着钱走的，带着衣服走的，你就得挺着，不挺怎么办呢？这得摇摇摇摇相过半天，互相啊，家里头也都商量，也有很多一家子出门的，避难的，投亲的，访友的，大伙啊一致认为孙家这哥仨所言极是，说的真对啊，说的真清楚，还只有闯是一条路，不闯是没有出路，我们只有跟着了，不跟着怎么办呢？跟着走啊。就这样啊，大家是呼呼隆隆跟在这孙家哥三个的后头。孙家这哥仨也没说去照顾他们，说有谁没跟上来啊，咱们大伙一起来的，一起走，没有，就各走各地，各安天命吧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福报，这福报来不来咱也不知道，咱们走着看，前边就是明日山，这可就是一天的事儿啊。早晨起来，他们在这大峰山碰见疯子徐斌，这刚过了中午，刚过了晌午，就奔了明日山了。奔明日山，浩浩荡荡，这些人100多号， 稀里呼噜尘土飞扬。就这个走法，大伙心想贼没个不发现，那放一个放哨的，两个放哨的，在这山上一看这暴土飞扬，回去报告寨主，人家就得下来劫。遇见土匪这个年头是正常的，遇不上土匪就不正常了。想什么的都有，也不敢说话，不敢言语。好在呀，刚才这茶棚子有钱的人都吃饱了，喝足了水了，虽说没能喝酒，也不敢喝酒，也没钱喝酒啊，反正白水是喝饱了，饭是吃饱了，吃饱喝饱了，就跟着走吧。不远呢，前边就是这明日山了，有路过这儿走过的知道，诸位啊，注点意，哎，那可就是这明日山，可就到了。看那山口没有，那就是明日山的山口，要出人的话就在这山口出，出贼就在这山口出了，不出贼那就算咱走字了，就这意思。说心里话，老孙家这哥仨也是提心吊胆，也是很害怕呀，比他们还要害怕。为什么？这是举家搬迁呢，车上坐的老老少少啊，都是自己的亲人呢，有三个媳妇儿，还有孩子，这都是自己的人呢。一旦间出了任何问题，那就完了，也就宣布这一次闯关东失败。所以这哥仨也是非常紧张，也不敢预见未来呀，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正往前走，就到这山口这儿，就看，哎呀，拿呀，别让他们跑了啊！哇，在这山口这儿跑出来100多号，都是贼呀。虽说是不像人家大峰山穿有军衣号坎，前边兵后头卒都有这个衣服，成套的衣服都统一的着装，他们没有，穿什么都有，一看呢就不很正规，这么一伙人，但是这气势不次于这大峰山的人呐，不次于疯子徐斌。哇，100多人各持兵器，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鞭锏锤抓，躺棍槊棒，拐子流星，什么一粒混元气，双耳夸，虎蓝三愣，冰铁冲，四愣冰铁剑，五节笔管枪，六愣电子翻天刃，七星寸招囊，八卦乾坤掌，九耳八环都，十愣冰铁躺，扁神佛，东郎亲，等壳皮，跨虎蓝阴阳二气炮，麻黄驴主锤，锦背低头锥，花庄弩，什么两榜袖剑，如雨飞黄石子，标枪标炮，什么都有。哎呦，可是个全，因为他都是挑挑选选的，这些人这小子爱花哨。再看在贼群当中簇拥着一辆马车出来了，这小子好玩怪的嘛，一辆马车就跟战国时期那个战车似的，他坐在这车上，他为什么？他瘦，非常的瘦，所以坐在这马车上啊，他弄一大垫子，弄一大椅子，镶到这马车上，前边有3匹马拉着他，他在这战车上指挥，两旁边站有好多的人，他就跟那古代打仗似的，这小子坐在这车上，大家眼看这马车子往前走，车上端坐一人，梳着一条辫子，头发很少，辫子很细，刮着湛青碧绿的头皮儿，这小头皮儿是天天刮，刮的锃亮的，就在这头发前边，哎，美人尖这一块刮的头皮儿，戴着一个小的瓜皮帽，是花的花色的瓜皮帽，穿着这坎肩儿，穿着长衫，清朝有钱人都穿这个，这帽子上有个碧玺的帽证，这个腰上还别着玉佩鼻烟壶， 一看就是一个大玩家，一个少爷的打扮。这车子往前走，单看这小子，呵，可忒瘦了，这是皮包骨来骨之皮，说外头没这层皮包着，里头那骨头架子就能散喽。可这会儿又说回来了，里头要没那骨头架子支着呢，这皮儿就能瘪喽，就瘦成这样了。空气很多，他呀跟这天抢气儿，冲上给我打，全拿下，一个也不能剩。这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这模样了？之前这柳炳可不是这样，那在想当年也是少壮的年头啊，那身上也好，长得也帅气，再加上有些个文化，打小的他们全家就惯他一个人，有好的父母不舍得吃给他吃，有好穿的父母不舍得穿给他穿，姐姐也是不舍得吃的给他，自个儿舍不得吃都给他，穿的也是不跟他争不跟他抢，因为是自己的弟弟嘛，天赏地就这么一颗独苗，所以那会儿呢他的身体还是很好，很绑很壮。自打他认识了他姐夫这徐斌，这小子开始学坏了，是坏事全干，没有他不干的事儿，什么事儿吃喝嫖赌干全了。没事啊上保局号压两把，这哪是压两把，到那儿谁不知道他是山贼呀、啊、都知道是山贼，到那儿了夸夸夸弄点钱就走。他但是不是天天去，隔三差五的，这保局号都知道，哎，赌博这帮人都让着他，静音让他赢点钱，爹你快走，你快离开这儿就行了，我们算服了你了。您想一熬就是半宿，他山上抢了很多男男女女，之前咱做过交代，这女的他做媳妇儿，人家不同意不干，他就打人家，往死打，杀一儆百，有的他给杀了，这女的有十几二十个，每天晚上他赶上皇上的翻牌，挑哪个他说个算，到这儿我要这个，这个就得领来上他屋来，规规矩矩的陪他睡一宿。哎，女的他要腻了，给我把谁谁谁那小男孩给我带来，小男孩他也要，他就是这么个阴阳人。你说在山上这么琢这么折腾，下山来在这保局号里面，他再不睡觉折腾这么一宿，到天亮的时候去窑子了。你山上这么多女的，你就好好在山上待着呗。不，他去窑子逛逛窑子，告诉你们就隔一路享受啊。哎，这窑子姐儿啊，他这好，哎，他这个温柔，哎呦，他专业，他职业，哎，到窑子里头他另一个幸福。兄弟们，你们谁都可以来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，反正他也不花钱，就把人窑子有一顿霍霍，这霍霍完了他回山上。你这一次两次的行，你就算开心了，你时间长了，你天天吃龙肉你也补不回来呀、啊、这东西他不是天天做的事儿，这身体他透支啊，这身体承受不了他这巨大的折磨，所以久而久之他这身子就完了，身体就完了。你说他吃的能不好吗？劫来这些东西可以说顿顿有人参，猛吃猛补，全是好山参，抢来的好药材都给他一个人吃了，那老母鸡炖参汤每天喝两大碗，什么海参什么甲鱼，反正是吧，什么好他吃什么，什么有营养他吃什么，但是怎么补也补不回来了。山上的这些人，这些个土匪，其中有些是被逼的没办法，家里太穷了，到山上来了，看不惯他这一套啊，太坏了，太损了，太缺德了，就背后捣鼓，这是一种报应啊，报应来了。这个报应已经到他身上了， 看这小子活不了几秒，这小子快死了，说话呀这大气儿都没了，都抢气儿。现在的状态他就这么个状态。那么今天呢，他带着这左膀右背在这明日山这儿，哗，就把所有过路的人给截住了。来啊，给我验别翅排开，还在这儿啊装这个排兵布阵，告诉他的喽啰兵叫验别翅排开。什么叫验别翅啊？您看那小燕的尾巴它不向两边一分，哎，分翅吗？他就是把队伍唰像燕子尾巴似的分了个刺儿，哎，排开了。他在当中坐着，站都站不起来啊，手里头好容易举起这令子旗，跟导游似的举一小黄旗儿。哎，来嘿，前边背，你们听着背，哎呦，还喊上了，还有辙了，还有韵了。我是谁？哎，柳平哎，他怎么这么说话？他上不来气儿，还怕呀对方笑话，所以啊他找了一个方式，他这样说话，哎，这个你就听不出来了。大伙一看呢，就单凭这柳平，什么明月剑柳平，打他呀都不用会武术，上去咚咚两拳就能给他怼吐血喽。上去这一耳刮子啪，给人的感觉就是能把他这脑袋给扇飞了。他就这么弱不禁风，就这么个人能打过他。可不过你打不了啊，怎么呢？人家身边的人太多了，就说他两旁边站的这俩，这大个每个都有1.8米往外，绑都骑在马上很威风。再说这些喽啰兵一个个瞪着眼拧着眉，一看非常吓人。虽说这个头是弱不禁风，但是他这些手下都有两下子，都不得了，身体都非常好，没一个像他这样似的跟一杆大烟枪似的说话直咳嗽。旁边这些人吓人，我说嘞，你们听明白没？知道没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哎，这是明日山。明日山懂吗？明日福，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无声待明日是万事成蹉跎，懂吗？我等不待明天，我有事儿是今天办，所以我在明日山。我跟你们说，前边是大峰山，疯子徐斌那是我自家的姐夫啊，我姐夫，我是他的小舅子，我叫明月剑。今儿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两个人商量好了，他是截头一茬，我截第二茬，他给我留了口了，就是说你们兜里有些个钱呢，散碎的银子，带着好衣服，拿的这些粮食不是他没要，是他给我留的，识时务识相者，你们有命存在，把东西放下，放好之后你们走人，如果不识相，来啊给我开宰。